为了让弟弟和汪丽搞好关系，李新宇刻意安排了三人世界，他们一起吃饭，一起听音乐会。汪丽喜欢看画展，李新宇拉着弟弟作陪。李瑞不时会嘲讽汪丽几句，汪丽并不恼怒，显得宽容大度。2017年11月，李新宇又拿出50万元到期存单，让李瑞以自己的名义给汪丽冲业绩。李瑞问，你直接给他得了，为什么要找我转手？李新宇说，他几次劝汪丽辞职，不要那么辛苦的去推揽客户，汪丽都不肯。李瑞冷笑道，姐，你别傻了，他是故作姿态放长线钓大鱼呢。李新宇并不理会弟弟的说辞，他说第一次投资汪丽和他还没有恋爱关系，现在投资怕汪丽面子上过不去，故而由他出面，同时也为了拉近他俩的关系。李新宇说，利息多少无所谓，就算是帮他在职场上发展。李瑞推辞不过，将姐姐的存单提现转到自己的银行卡上，对汪丽说，我还有一笔闲钱想投资，利息最高那种。汪丽讨好地说，我给你员工价最好的优惠，月月结息。一个月后，李瑞拿到比他上次投入本金50万元还高的利息。实际上汪丽把季度绩效奖搭了一部分进去。李瑞打听到资产公司员工优惠最高给到每万元年化率 13%， 这一单的月息汪丽白白搭进了近千元，他心生一计，如果追加投入，既能从中获利，还能倒逼汪丽原形毕露。于是他对姐姐说，汪丽的指标压力山大，不如你再给我点钱，多帮帮他。李新宇想了想，答应再追加20万元。当李瑞把钱拿过来追加投资时，汪丽暗暗叫苦，但为了讨好未来的小舅子，他硬着头皮接了下来。此后几个月，李瑞每个月都从汪丽手中拿到7000多元的结息款。李瑞通过向老乡和汪丽单位的同事了解，搞清了汪丽的全部底细。汪丽就读的并不是上海交通大学，而是毕业于一所三本学校。他在职场的那些光环大都是他刻意编造，他觉得不能眼看着姐姐掉进软饭男的火坑，但想到还有投资在汪丽的公司里，得先取出来。于是他以刚从静安区租下一处门面开分店为由，要求全部提现。汪丽向副总张卫提出申请，要求兑付李新宇姐弟俩的本息。张卫说，公司遇到危机，拿不出这么多钱。为了不得罪未来的小舅子，汪丽狠了狠心，从小贷公司倒腾出70万元，另加当月的利息，一把交给了李瑞。拿回投资款之后，李瑞就在同乡群传播汪丽虚构学历，给客户送假名牌包等消息。汪丽既舍里子又丢面子，再也拉不到投资了。此时他也找不到张卫，因为资产公司已经倒闭。李瑞还叫了两个投资的朋友跑到姐姐家里找汪丽闹事儿。李瑞趁机把汪丽从姐姐的房子赶了出去。汪丽深陷困境，他硬着头皮去找李新宇。李新宇同情他的处境，更舍不得和他分手，觉得弟弟做得太过分了，于是他瞒着弟弟拿钱补贴汪丽。李瑞为了阻止汪丽再次住进姐姐家里，自己干脆搬到了姐姐的房子里。每次见到汪丽，他都是百般羞辱。李新宇不想跟弟弟闹僵，只能两边劝说。2019年4月29日晚上8时许，汪丽驾着自己的车去李新宇的店里找他。李新宇不在，只有李瑞在店里。李瑞警告汪丽不要再纠缠他姐姐，并羞辱他吃软饭，竟能吃得理直气壮，毫无男人的廉耻。双方于是发生争执。案发后，据汪丽交代，他出了店本想开车走人，看到李瑞站在车前，脑子突然一片空白。他猛踩了一下油门朝李瑞撞去，李瑞被当场撞倒在地。慌乱中，汪丽又将一个骑电动自行车的路过的人撞伤，李瑞被送至医院抢救，汪丽留在现场等候民警处置。经鉴定，汪丽驾驶的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的行驶速度是每小时27到30公里。另经鉴定，李瑞构成肢体功能障碍6级伤残。李新宇震惊痛苦，他说服李瑞向办案机关出具了刑事谅解书。2019年12月， 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汪丽有期徒刑7年。女人能否挣钱供养爱情，付出爱的男人能否软饭吃得理直气壮？本案中，弟弟的阻挠表面上看是观念问题，实际上是亲情越界了爱情。汪丽固然有不诚实的缺点，但应该承认她是在真诚而又辛苦地投入一场爱情，只是因为事业上的不独立，她爱得不那么理直气壮。其实只要真心相爱，一切都无可厚非。但是作为弟弟的李瑞固守着男人不能依靠女人的观念，总是担心姐姐上当受骗，因而竭力阻挠这场爱情，结果逼出了一场大祸。